那么再来第六个呢，知识功的成就。无德多求，坏习善心，譬如智者筹粮牛力，所看多少，不令过分，以节其力。好，前面是法说。无德多求，坏习善心。我们在接受供养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要多求。因为多求的时候呢，多求的话呢，会坏习善心。这个习的话，指的是修行人，比丘或一切的修行人。我们多求的当中呢，会坏掉我们的这个善心。那么这个善心指的就是三昧，这个三昧的功德。吃太多的话，当然就不会有三昧，没法得到禅定。无德多求，坏习善心。那底下举个譬喻，譬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筹粮牛力，看牛吃多少呢，那么就不会给他吃太多，以节其力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一个修行人要看看我们这个色身啊能够承担多少，那么就给他吃多少，不要吃太多，以节其力，会障碍我们这个三昧的升起。因为我们知道吃很多的话，终于吃太多的话，会产生很多的病。那么有病的话呢，你这个那个身根呢、不极静的话，你心也不会极静，也不可能得到三昧，甚至整天养病就好了，根本不用修行了。所以叫知识功德成就。好，那我们综合前面六点，前面的受用功德、受用对治功德成就，这第一个；不虚受功德成就，这是第五个；知识功德成就，这是显示少食三昧。就对于色身来说，我们要少食，就是说你该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要过量。第一个，观察这个饮食就像药一样。那第二个呢，你观察这个饮食呢，只是要这个饮食呢，只是要去除我们的饥渴的烦恼，那我们不应该接受虚妄他人的供养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你观察我们不应该多求，多求还会障碍我们三昧的升起。那么这个叫做显食少食三昧，对这个调色身的方法。那么第二个呢，第二大段平等观功的成就，第二个就近对治功的成就，第三个显示平等观功的相似成就，这是显示五十三昧。这叫断除我们内心的这种私识，那么达到内心能够无识，内心没有再有这种贪或嗔的这种私识的产生，显示无识三昧。那么就是说对治这个心，使心的这个幻觉啊，心的贪婪心把那个断除掉，达到一个无识三昧的境界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对治饮食的话，色身要调，对心的贪婪要对治，要断。好，那么这以上就是说明多食苦对治的一个方法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向下文昌附带来日回向。
佛一教经，纠察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。
请翻到讲义第十二面，丁三懈怠睡眠苦对治。丁三懈怠睡眠苦对治。那我们都是欲界的众生。那么所谓的欲界的众生呢，就是他有两种欲，一个是饮食的欲望，第二个是男女的欲望，主要这两种欲望，那么所以我们称之为欲界。那当然男女的欲望我们必须要断，但是呢饮食的欲望呢，这个就不能断了，没有办法全断，那么只好调。那么同时呢，因为有饮食的缘故呢，就会有睡眠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在消化这些饮食的时候需要耗费能量，耗费体力，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就必须会有睡眠。所以说我们在第二讲到这个饮食的这个苦对治完了之后呢，多食苦的对治讲完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就在第三阶的讲到，因为这个饮食所升起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对治。那你看这个标题，它是说懈怠睡眠苦的对治，那这个懈怠跟睡眠其实是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呢，不见得都同时具足，因为懈怠是心的问题，那么睡眠呢是身的问题。懈怠的话就是心的那种懒惰，就是提不起劲来，那叫懈怠，就喜欢赖在床上，那懈怠。那么睡眠的话呢，就是因为身体的闷重，感到非常的这个粗重，感到非常的就是那种失去光明相，那么这是睡眠。那么我们刚才讲到，只要有饮食的话，就会有睡眠。但这个睡眠的话呢，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内心的懈怠所引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丁三懈怠睡眠苦对治，我们主要的就是在说明，因为这种懈怠 所引起的这种睡眠的这种对峙，好，并不是这种正常的睡眠，而是因为懈怠所引起的睡眠的这种苦的对峙。好，那就是标题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正文，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。如登比丘坐着勤心修习善法，无令失时，初夜后夜亦无有废，中夜诵经以至消息，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。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，早求之度勿睡眠也。诸烦恼贼常似杀人，甚于冤家，安可睡眠不自警悟？烦恼毒蛇睡在汝心，譬如黑怨在汝室睡，当以持戒之垢早摒除之，睡蛇既出乃可安眠，不出而眠是无残忍。残子之俗于诸状言最为第一，残入铁垢能致人非法，是故比丘常当残齿无得占地，若立残齿则是诸功德，有愧之人则有善法，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异也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呢，各位请翻到附表10的第四段，懈怠睡眠苦的这个大纲。好，上次我们放下去的那个附表10第四段，名懈怠睡眠苦对峙的这个大纲。那在讲到这个对峙的之前呢，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有什么样的因素会构成我们这种睡眠。好，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小字的先做个注解呢，说明啊有三种因素会构成我们这种睡眠的这种活动。那么第一个呢，从饮食起的，就是说吃了饭、哦、那么吃完饭之后要消化的话，这个时候会感到身体闷重、哦、就会想睡觉，就像我们每天早在玩的午在玩的、哦、这个时候都会有点想睡觉、哦、那就是从饮食所升起的。第二个呢，从时节所升起的、哦、就是尤其指这个晚上、哦、晚上到入了夜、哦、九点十点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睡觉、哦、就从时节所引起的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从心所引起的、哦、就是内心的这种懈怠、哦、比如说天气很冷啊，我们钻了躲在被窝里啊，好舒服啊，都不想出来了。明明事实上我们已经睡饱了，但是我们就不想爬起来，就想多躺一躺。或者今天早上放香，没什么事，就那个时候就躺一躺，反正也没什么作业嘛，然后也不想出门，在那个地方多躺一躺，就是懈怠。或者有时候早上起来了，三点钟我们已经醒来了，精神也很好，但是还没有打板，这个时候啊，再躺一躺。躺到床上等打板，这个也是从内心的懈怠所引起的睡眠。好，那么这三种睡眠当中呢，第一个和第二个就是身的情况，因为这个身体的情况所引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透过精进对峙，好，也就是说这种从饮食跟从时节所引起的睡眠，这是不能够完全断的。好，当然那个在经论里面说这个叫做阿罗汉的睡眠，好，乃至阿罗汉。哦、他只要这个有余的这个身心还在的话，那么他就必须要睡眠。纵然他证阿罗汉，他也是、哦、饮食多了，他也是要睡眠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两种睡眠呢，必须要来调，好、哦、来调整，好、哦、不能完全断。那么所谓调的话，就透过精进来减少我们的睡眠，好、哦，那么就是精进对峙。那第三个呢，从内心的这种造作、哦、内心的懈怠的造作所引起的睡眠的话，就要透过思维观察的对峙，还有境界对峙、哦、就是思维观察就是定慧、哦、境界就是戒，透过戒定慧的法门来对峙、哦、这个内心的懈怠。那么这种内心所起的这种懈怠，那么所引发的睡眠的话，就要断、哦、要断除。所以这三种睡眠我们先了解它的相貌，然后呢接着再说明它的对峙的方法、哦、这样当你在这个时候想要睡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判断我这个时候的睡眠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。我想睡觉、哦、不要过去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想睡我就睡，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之后呢，我就先判断我这个时这种睡眠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，是从身所引起的睡眠呢，还是因为内心的放逸和升起的、哦、然后给予不同的对峙。好，那么这三种睡眠当中的话呢，我们凡夫众生好，欲界的凡夫众生，好，记住这三种都记住。好，又因为心的懈怠，好，生的闷重。那么圣人的话呢，哦，阿罗汉，圣人，他就记住两种，就是前面两个，好， 从饮食还有从世界所引起的色身的闷重。好，那么这是凡夫跟圣人不同的地方。好，那圣人的话他那个睡觉，好，就不构成所谓的这个障碍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凡夫的话就构成所谓的盖，这有一个这样的差别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大结构了解之后呢，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正文。那么这三种的这种睡眠的因素的话，它的对峙我们先就把分两段。第一段的话呢，先来探讨从饮食还有从时节所引起的睡眠它的对峙的方法。好，那么你看这个文当中分为三段，第一段先说明从饮食所升起的睡眠它的对峙。我看这个文，汝等比丘就者勤心修习善法，无力饮食时。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，一个比丘乃至一切的修行人都是一样，白天的话呢我们都会吃饭，早上吃饭，中午也吃饭，那么吃完饭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还是白天，那么这个时候白天的话呢仍然呢精进的来修习种种的善法。就是我们早午斋晚的话呢，如果根据严格的佛制来说，这个时间睡眠呢是不正常的。像我们待会会讲到，真正的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，他说真正的睡眠的话呢，是在中夜时间，那个时候是睡眠。但是如果说这个时间不是中夜时间以外的话呢，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果报体差，没有办法像正法时代和相法时代的比丘身体这么好，那么我们的业障缘故，我们必须要调调，稍微小睡一下。那么这个情况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，他说这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说你真的因为色身的障碍，必须要调身，稍微躺一躺。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呢要把握一个重点，就叫勤心修习善法，仍然不要忘记啊这个精进的心，那么以这个精进心呢来修习种种的善法。纵然比如说早午斋后少睡一下，但是也要控制时间呢，不要睡太久。那么同时呢注意啊无吝失时啊，无吝不要失去啊这个修行的好时光啊，无吝失时。在《大品般若经》里面，佛陀开示啊，他说啊：“莫失好时，若失好时，则不可救。”莫失好时，我们是今天得到这个享满的人生，然后又能够听闻佛法，这个是好时，这个正好修行的这个时节因缘。那么，所以说佛陀说莫失好时啊，也是无吝失时一样。那么若失好时啊，则不可救啊，这样子的话。下辈子还能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享满的人生，听闻佛法那很难说。所以白天的话呢，从饮食所升起的睡眠我们必须要去调整，不要太过度。好，那第一个，那关于第一个呢，我再补充说明一下。曾经有法师他到那个南传国家去，他去参学，因为南传国家他们不像我们北传的这个大乘国家一样，我们会研究很多的教理，那么研究教理过程当中一定会耗神，那么耗神的话一定要睡觉，这免不了的。那么南传国家他们会很强调修止，一天当中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来修止，所以他们睡眠的时间就很短，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就很短。他们除了中夜睡眠之外，他们白天早午斋后他们都不睡，他说在像早斋后不睡，然后他们当然他们一天是吃一顿饭的，他们吃完饭之后呢，或者中午之后呢，他们也都不睡。那我问他说你们这样会不会很累啊，他说不会，因为他们每天都休止，所以习惯了，那样子的话整天打坐，所以其实精神就能够很快恢复，就不需要像我们在早午在时候还要睡个觉。那但是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这个教理啊，所以这个睡眠早午在后的这种因为饮食所引起的睡眠，有时候实在也是免不了，但就是要稍微节制一下。第二个呢，从时节所升起的睡眠，就是说晚上的时候睡觉时间到了。我看第二段文，初夜后夜亦无有废，中夜诵经以至消息。好，初夜差不多从晚上的六点到十点，这个时间我们都是晚课，晚课完了我们也在晚自习，放摩上晚自习，我们也是一样不能睡觉。后夜的话呢，就是从两点凌晨，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，就是后夜的时间，亦无有废，对这个修道的这个事情呢，也不要荒废。乃至瑜伽经讲的最严格啊，
中夜，中午，这个中夜晚上十点到隔天的凌晨两点这个时间呢、啊，诵经，继续的继续诵经呢、啊。那么以致消息，消息这个睡眠的这个气息，就是调伏这个睡意。因为我们为什么昏沉想睡，就是心中失去了光明。那么这个时候就透过诵经来加强心中的光明，啊，破除这个心中的昏沉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好，可以避免这个睡觉的因缘。当然，中夜诵经，中夜不睡觉啊，好，这个我们凡夫也是做不到。好，就是说，像有些师弟论说啊，我们这能够睡觉的，就是说我们一天当中呢，好，就中夜时间，好，就睡觉时间，好，躺下来睡。好，一般的人还是得要这样子。那只有两种情况的人呢、啊，他不必要啊，他中夜真的可以不用睡觉。第一个是具解脱的阿罗汉，具解脱的阿罗汉他常常能够入禅定，这种色界的禅定，那这个时候当然就超过欲界的这种欲的烦恼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在这个禅定当中的话，他就可以不用睡觉，这、就是这一个情况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佛，佛恒常保持在禅定的境界当中，所以佛他在中夜的时候呢。他初夜后也进行，那中夜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身体、哦、在床上稍微靠一靠、哦、但是他并没有睡着，他只是稍微靠一靠，让这个色身、啊、稍微休息一下。那佛说除非在很热很热的这种热那种是非常热的这个季节、哦、可能会稍微昏睡一下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只是身体靠一靠而已，不睡、哦、那么这个是有得到禅定的人、哦、他有这样的办法、哦、中夜、哦、继续用功。但是要是没有得到禅定的这种我们这一些的修行人的话呢，还是要根据一些师弟论所说的中夜要睡觉。那么在同时在那个一些师弟论里面，他也讲到这个中夜睡眠的方法也是要合乎规则。他说在中夜睡眠的时候呢，应当修行这个觉悟瑜伽，觉悟觉醒，就是常常保持这个正念的这种瑜伽，觉悟瑜伽就是说我们在初夜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解行用功。那么用功了完了之后呢，到十点钟就去睡觉。那睡觉之前的话呢，先把脚洗一洗，因为那个用那个温水把脚泡一泡，这个增加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在睡眠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稳。我虽然看过了一些中国古代的调身的养生之术也是这么讲，你睡觉之前稍微泡泡脚，那个血液循环好的话，睡觉会比较效果好一点。好，先洗洗脚或泡泡脚，然后呢，在这接着呢，在床上躺着，右膝而卧。那么右膝而卧躺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不要打妄想，也不要想白天的发生的事情，也不要计划未来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呢，内心呢，应当思维光明相，应该取光明相。所谓光明相的话呢，有两种的光明，第一个是色法的光明，第二个是法的光明。就是你今天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思维光明相，第一个色法光明，比如说，就像那个我们学院导师参公长老说的，你睡觉的时候你就观想，比如说你前面有一朵莲花，就像我们大殿那个莲花会放光，点灯的那个莲花灯会放光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色法的光明，透过这种色法的光明的话呢，来破除我们这个心中的昏沉。好，那当然。不过你在观想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最好那个灯不要说刚好在你头顶上，因为你要观想在头顶上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上火。你把观想就在脚底，比较下半身的地方。好，取光明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以增加心中的正念。当你有心中有正念的时候，第二天起来就比较容易醒得来。第一个是色法的光明，第二个呢是佛法的光明，这就是意念佛法。比如说我们常常修死无常观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在再次的意念死无常观，但是这个时候当然不是说一种很精细、很复杂的思维，只是一种意念，稍微意念之下提醒这个正意念。那么提醒这个正意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睡眠的时候，心就那个第六位识就容易安定。那么安定的话呢，就能够睡得很好。根据那个玉切派的说法，我们一个人其实。晚上当中真正的睡眠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，其他时间都在做梦。我们做很多的梦那通常我们只会记得我们最后一个梦。事实上，晚上做很多的梦。那么科学家他们也有记录透过脑波的观察，
晚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梦，真正睡熟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。我们第六意识停止活动，大概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够恢复正常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第六意识能够停止下来的话，在我们睡觉之前就要取光明相，包括或者色法的光明，或者佛法的光明。取光明相之后呢，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就容易安定，安定的时候再来睡哈，那第六意识就不会动得很厉害，那这个时候就能够有个很好的睡眠的品质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凌晨起来的话，就容易起来。那么这是根据瑜伽师律论所说的这个觉悟的瑜伽。那另外我们在谈论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如果啊这个时间呢、啊、是不应该睡眠时间，比如说初夜，比如说我们通常有这个习惯啊，有这种经验啊，下了晚殿，放完蒙山，这个时候啊时间才八点多，但是呢好想睡觉，这个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就很想睡觉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当然也是要调，除非说早上做苦力啊，做很多辛苦的事情，或者出门啊很累，那当然也没办法。如果是这种正常的作息，但是到晚上就是很想睡觉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稍微对治一下，不要马上就睡。那么在对治的方法呢，佛陀在那个经典里面讲的一部经叫《离睡经》，离开睡眠，《离睡经》，他告诉我们很多的这种对治的方法。那么第一个呢，这些方法各位可以下去可以试试看，有的还是蛮有效的。第一个呢，佛陀告诉我们莫多分别，把你的分别心呢、给停下来，休止。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内心的这种散乱啊，心光外泄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好累好累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透过休止，比如说你精行，走一走，念念佛，或者拜拜佛，慢慢的拜佛，你会发现，休止的之后呢，你心光又收摄起来，这个时候精神又恢复了。或者呢，第二个呢，你对于你过去所诵习的法门，所学习的法门，在不断的串习，读诵或者思维，这是第二个方法。比如说你现在在学习一教三经，或者学习这个弥陀要解或沙弥利语等等的法，那么你在想睡觉的时候呢，你就把你这个法义再提出来，再思维它，诵习。那么如果说这样子还不能够停止睡眠的那种睡意的话呢，再来的话你可以为他人说，跟他谈一谈，谈论佛法，讲讲你这个所学习的法门，说给别人听。那么如果说还不能够停止这个睡眠的时候呢，你接着可以去心中起个意念，我对于我所思维的佛法我要去实践，去实践它，去修止观，去实践它。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呢，就是用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最直接的方法，你拿那个冷水啊洗洗洗洗这个两个眼睛，还把这个身体四个手指四肢啊擦一擦，然后脸擦一擦，脖子啊四肢擦一擦，然后冷水擦一擦，那这个时候这个精神就会振作起来了。后来呢，我说还不行啊，你可以用那个两手跳两耳，拉拉这个两个耳朵啊，拉拉拉拉，把它可以恢复精神。那如果还不行的话呢，你就到室外去啊走一走，看看外面的这个，看看外面的一个夜景啊，或者看看外面的这个天空，看看外面的这个星星，这个时候呢外面空气也很好，然后呢视野开阔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这种可能你这个时候那个这个气也比较容易充足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比较不会想昏沉，或者你到这个户外走一走。那如果还不行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试试看回到这个大殿来，或者坐到床上去，底下这个铺着卧具，然后呢稍微打坐一下，加趺坐，休止休观。那如果还不行的话呢，你甚至可以右膝而卧，那么右膝而卧稍微躺一躺，但是不是睡觉，稍微躺一躺，这个让这个色身啊稍微恢复一下这个疲劳。然后这个时候在躺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是取光明相，我们刚前面的所说的取这光明相，啊，相信收摄起来。好，这些方法各位都可以试试看，怎么样来调伏我们这种睡眠这种睡意。好，那这就是说明我们在
这个因为时节所引起的这个睡眠，中夜这个睡眠时间，我们要调整的方法。那接着呢，第三段节欠，无以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，无所得也。所以说，我们在这个因为时节或者因为饮食所引起的这个睡眠当中，我们可以睡眠。但是我们虽然暂时睡眠，但是我们要注意提醒自己，不要因为睡眠的因缘呢，让一生空过，无所得也，就整天花很多时间在睡眠昏沉。那昏沉久了之后啊，越睡越想睡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可惜了，不仅是浪费时间啊，会不断的串习这种昏沉的烦恼，因为昏沉本身就是这种烦恼。那你不断串习它，纵然你今天睡得很饱，那你早上那你睡太多了，你起来之后还是想睡。那想睡的话，你这个时候用功啊，头昏脑胀啊，根本用不下功。就像以前达公告诉我们说啊，他说以前他在南普陀的时候，有个法师他说啊，他跟达公说啊，他睡眠不足啊，好像很想睡觉，老是想睡觉。就达公呵斥他说啊，你不是睡眠不足啊，你是睡太多了，睡太多的时候啊，串习那种昏沉的烦恼，他结果呢变得整天昏昏沉沉的。啊，结果他就到达公方法去试，哎，少睡一点，果然这精神就振作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原谅我们自己啊，这个时间到了或累了我就睡，因为有时候你睡太久的时候啊，会越睡越想睡。各要是各位不相信呢、啊，我们放寒暑假的时候，各位尽情去睡，你试试看，你发现到是啊，越睡越想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应当思维啊，这个圣道啊，这佛法是很难得的，这个人生是很难得，佛法难闻的，好，这思维想买难得的道理，好，不要让这一生空过啊，无所得也，下辈子还能不能够得到人生，听闻那佛法都不知道了，要好好用功。好，这第一个，对于饮食，还有从这个时节所引起的睡眠的对治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第二段，因为内心的懈怠，好，所起的睡眠对治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气太冷，或者没有什么事情，那么或者是说哦，这个时间还没有到，就是躺在那个地方、哦、稍微再静一静，再睡一睡，那么这是因为内心的懒惰啊所引起的。那么这种对治的话呢，有我们看这个文有两段，第一个透过了定慧来思维观察对治、哦、思维观察这个佛法的道理来对治我们那个内心的懈怠。那么思维观察对治的呢，分为两个，第一个观察五阴无常，五阴无常的道理，好，这是对于我们这个五阴的身心呢、啊，不要太过爱着，同时思维这个人生呢、啊、是非常无常的，要好好努力。我们看这个文，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，早求之度勿睡眠也。好，我们应当啊，比如说你现在睡觉的时候，哦、躺在床上，哦、想要起来又不想起来的时候。你可以去思维五阴无常的道理，哦，思维这个无常的大火啊，烧入这个世间。那么这个世间当然包括外在的气世间，和这个内在的有形世间，哦，这两种的世间。那么这两种世间呢，都被无常的这个大火啊，哦，所吞没。好、哦，那当然外在无常的气世间，哦，这是次要的，主要的就是你观察你这个色身的这个有形世间是无常的。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你可以观察死梦无常。观察这个死亡啊，哦，随时会来到，就像那个在广论里面，他引那个大戏论经里面呢、啊，大戏论经里面所说的一句佛的一句开始啊，他说啊，三有无常，四秋云，众生生死等关系，众生受行是空殿，如来报留即即行，他透过这四种的譬喻来警醒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生命呢、啊、是无常的。第一个秋云，秋天的云。那秋天呢、啊，那个风很大、啊，刮的西风啊，刮得很强。那么空中的云呢，就被这个风刮的、啊、迅速的往前奔跑。那么三有无常，四秋云。这个三有当中啊，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寿命呢、啊，这种无常的境界就像这个秋云一样，我们不断的都奔向这个死亡的这个终点，非常快速的。那么众生生死等关系，我们观察我们这个众生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呢、啊，从生到死，那死到生。这就像演戏一样，你看我们小时候，然后到青年，然后壮年，然后到中年，那老年，从小到大，整个色身的这个变化，然后这个外在这个因缘的整个变化，然后 然后到最后死掉，那下辈子又是一样，转个人，转个色身，可能变成女生，然后这个时候又从小 到壮年，到中年，到老年，就像演戏一样，这个色身不断的变化，外在境界不断的变化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生命呢，就像在演戏一样，那么这个戏啊，没有个也是非常无常的。好，那么众生，众生生死等关系，然后第三个呢，三有无常，四秋云，众生生死等关系，众生受行是空电。好，第三个观察我们这个寿命就像空中闪电一样，非常的短暂。在晚上啊，一片啊乌云呢弥漫啊，这种黑暗的境界当中，那么稍微有个闪电啊，那这种，但是这个闪电时间是非常短暂。那我们这个生命就像这个闪电一样，虽然说从小到大可能顶多活了80岁90岁就很高寿了，但事实上的话呢，在这个无量的生命来看呢，这简直就像闪电一样，非常的短暂了。好，那么如来抱留极寂心，观察这个抱留瀑布的水从悬崖上这样落下来，然后接着呢就一直往前奔跑，奔向大海。那我们的这个生命也是一样，从现在开始乃至我们这个死亡啊，我们生命的长度啊不断不断的缩短，我们现在不断不断的奔向我们的死亡的终点。我们随着我们现在在听课，随着我们的呼吸，随着我们的心跳，我们正不断的快速的奔向死亡。这个如来抱留寂寂心，就像那个从悬崖上冲泻下来的抱留奔向大海一样，那么样的快速，那么样的 不停止，不会倒流，只会往前冲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床上要是想要多睡，用懈怠性升起的时候，你就观察死无常。那么观察这死无常的道理的时候呢，清醒自己，早求自度，早点呢、能够以那个定慧，佛法定慧的法门呢，来度化自己，来解脱这个生死的苦恼，那么悟睡眠也，不要贪婪这个睡眠。那这第一个观察五阴无常，第二个呢观察阴等常害。这个等的话指的是十二界，十八界十二入了哈，五阴十二，十八界十二入，当然都是开合的不同了哈。那么五阴这些是常常恼害众生，就是说你要观察这你所执着这个五阴，你今天睡觉就是因为爱着这个五阴的身心，所以你想睡觉。那么你观察这五阴的身心不仅是无常的啊，同时你要爱着他的话，执着他的话，他还会恼害你，会伤害你啊。那你执着他的话，不仅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。就观察五阴等害。我们看这个文，诸烦恼贼常似杀人，甚于冤家，安可睡眠不自醒悟？诸烦恼贼，这个所有的爱烦恼、见烦恼，那么这些爱烦恼、见烦恼，含藏在我们的五阴的身心当中，就在我们所爱着的这个五阴身心当中，就含藏的这个我们的敌人，这个生死冤家、烦恼贼，他们在我们五阴身心当中躲起来，常常等待机会要杀人。那么这个烦恼贼就像那个见贼人一样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杀的不是我们这个色身，他杀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假设五阴这个身心，如果我们不来修行，那么不修行的话，当然这个时候心中失去正念，失去正念的话，当然就造恶业，造恶业未来就受苦，生死轮转了，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了。那么这样我们的苦呢，生于冤家的苦，所以我们应该对治，安可睡眠不自醒悟。观察五阴，不仅你爱着它，不仅是没有利益，甚至有害。因为他在这五阴身心当中蕴藏着烦恼这个大贼，所以是要害我们。那么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两个观察，就是定慧的思维观察对治。再来呢，第三个第二大段境界对治，透过界的力量来对治我们的这种昏沉。那么这个当中分为两个，第一个境界对治。所谓境界对治，就是说你今天面对这个烦恼贼，那么你持戒来对治它，那么你能够静静的持戒的话，当然你这种正面升起的话，自然就能够离开这种贪睡的这种想法。好，这种对治就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的话是直接观察这种睡眠的过患， 那么这个情况，这个情况不一样。这个情况的话，就是你透过持戒，那么升起正念，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自然的，你这种昏沉的、想睡的这种睡意就能够退除掉。好，这境界对治。那么第一段呢，是过明智，显示烦恼的过患，说明了应当的对治烦恼。好，看这个文。烦恼毒蛇睡在汝心，譬如黑怨在汝室睡，当以持戒之垢凿摒除之。好，烦恼毒蛇睡在汝心，好，那么就像一个黑蛇一样，黑怨的黑蛇，好，在我们的房间里面睡。各位想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房间里面，好，躲了一个眼镜蛇或者雨伞蝎，我相信没有人敢在那个时候睡觉，一定第一个我想到。大家都会因为惊慌失措啊，叫很多人一起过来啊，把这个蛇赶出去才敢睡觉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没有人敢说毒蛇在那个地方，哦，他走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哦，没有人敢这么讲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想，哎，我们对于这种毒蛇，世界的毒蛇，它只不过伤害我们的色身，我们都这么爱着，我们都那么样的执着。那烦恼，我们透过智慧的观察，烦恼它对我们这个法身的伤害啊，是远远超过一个毒蛇。毒蛇顶多让我们丧命，我们还不见得会堕入三恶道。但是烦恼的这个毒蛇啊，它在我们内心睡眠，随时要发动攻击啊。它那种攻击之后对我们的伤害是远远超过毒蛇，但是我们对烦恼毒蛇却是非常的放任。我们要这样想，我觉得我们算是很颠倒，很奇怪哦。那这个烦恼毒蛇就像黑怨，这个黑色毒蛇啊。那这黑怨的话就是指的我们的虚妄，这种虚妄分别心了，那么就黑怨在汝室睡，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在汝室，这个在我们的室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清净心中当中安住着。这个虚妄的分别心，它潜藏在我们的这个清净心当中，那么它随时都可能发动起来，只要外在因缘一触发，那么它就随时会发动起来。就像黑蛇，这蛇啊在房间里面睡，你早上起来不小心踩到它，它马上就发动攻击，一样的。那么这个烦恼在我们的心中啊，潜藏着，只要有外在因缘一触发它的话，它马上就会发动攻击，来破坏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。好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应当以持戒之钩凿摒除之，就像我们抓蛇啊，我们要拿钩子啊，把蛇钩出去。同样的，这个戒就像一个钩。这个钩子啊，能够把这个烦恼毒蛇啊给勾出去。好，不过这个地方的这个戒的话呢，并不是狭义的指着我们这个生这种般若提摩叉的戒。这般若提摩叉的戒就是五戒八关的戒乃至比丘戒等等的。这种般若提摩叉的戒，它只是防治我们的身口。那这个地方的戒广泛的指这个包括定控戒跟道控戒。透过定控戒的这种禅定的力量来调伏我们的烦恼。那么透过道共界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力量来断除我们的烦恼，那这个定共界跟道共界来调我们这念心，好，所以叫持戒之垢，包括三种的戒。好，这是说明这个烦恼的过患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对治。好，那么当然透过对治的之后呢，透过在这个对治过程或者对治的这个之后的功德产生出来之后，我们自然呢就不会去产生懈怠，产生睡眠的心，因为你会很精进的去持这种三种的戒来对治它。第二个呢，远离安稳，好，远离烦恼的话呢，好，然后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安稳。我们在那个地方睡觉啊，不是没有事，睡觉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安稳，好像没有事一样。事实上，睡觉起来之后，烦恼还是在，它就继续活动，所以那不是真的安稳。我们看这个文。睡蛇既出，乃可安眠；不出而眠，是无残忍。好，真正把这个睡蛇勾出去，才可以安眠。就是我们这个时候真正能够断烦恼，甚至进入圣位的话呢，叫睡蛇既出。好，这个烦恼毒蛇啊，都已经出去了，这个时候才可以安眠。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这个阿罗汉虽然有睡眠，但是他那个睡眠并不构成所谓的烦恼，并非随顺烦恼。所以说当烦恼出来的时候呢，才可以安眠。那相反的，如果烦恼没有出来，我们就放纵我们的这个身心在那个地方睡眠的话，这种人是没有惭愧的人了。 因为他不能够了解这个身心的苦恼，然后好好修行。甚至我们一个出家人，我们接受这个信师的供养，那么信师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用功，居士希望我们好好用功，然后来住持佛法，然后为他们回向，对他们来利益他们。但是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，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应该的，他应该供养我，我就出家人嘛，他应该供养我。那么因为是应该的，结果拿了信师供养之后又懈怠，甚至睡眠，那就很不应该了。那甚至到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讲我们全缺应供，我们都是缺应供啊。我们拿了信师的供养，事实上也都是我们消我们的福报。那福报慢慢消减，但是我们又不好好修行的话，到最后就苦恼了，就很苦恼了。以前慧天老法师告诉学人说啊，他说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多修福，多吃苦，多修点福报，不要到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福报，到老来的时候啊，福报享尽了，又不能够修福，那就很苦恼了。到老了想修福也修不动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福报在年轻的时候又享尽了，那就很苦恼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接受居士的这个信士的供养的话，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来用功，来销售信士。我们不要认为说居士供养我们，或者常住护持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生活是应该的。那这样想的话，没有办法升起惭愧心。那到最后啊，福报享尽了就要受苦了。好，这说明远离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安稳。睡觉在那个地方睡觉啊，不是真正的安稳的境界。有的人对治烦恼的方法是睡觉。当然这个如果说烦恼太重了，在正念没有办法调伏，靠睡觉偶尔也是无妨，偶尔是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憎恨，烦恼来了就避开它，就跑去睡觉。这个是种鸵鸟心态，就像鸵鸟，这个猎人要抓它，它怎么办呢？赶快把头埋在土里面，也看不到就没事，然后就被猎人抓走了。我们对烦恼这个，我们在烦恼这个调伏过程当中啊，是非常辛苦的。但是你慢慢你要发现到说，你就会发现到说啊，虽然这个辛苦是我们所不欢喜，我们所不要的，但是你别无选择，因为你今天一时的懈怠或者睡眠，因为现在而产生的睡眠或者懈怠呢，一时快乐是一时的啊，但是你烦恼没有调伏，甚至你去不断的串习的话，未来烦恼它还是会起现行。那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对治，所以烦恼的起现行会更加的强烈。那这样是划，绝对是划不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打工也跟我们开示啊，这个吃苦是了苦啊，享福是消福啊。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居士护持都很多，那么我们也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享福啊，整天放纵我们的身心去睡眠，这样不好。享福是消福啊，唯有这个吃苦这是了苦，减少睡眠减少饮食，那么这个虽然辛苦，但是呢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。所以古代祖师说啊，我们这个修行人啊，三常不足，三种啊资源常常不足。第一个衣服，第二个睡眠，这样饮食。所以不足就是说不要太放纵自己的。好，这远离这些放逸的境界呢，远离这种烦恼的境界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稳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惭愧对治。那么前面这个透过持戒来对治烦恼，这是一种加行。但是这种加行它必须有个意乐，就是它的这个动机啊，作为前导。那么今天我们能够持戒，它的意乐这种动机呢，是一直惭愧，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这种苦恼，对我们这种业障中的业障的境界，我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。所以我们会静静的持戒。所以境界对峙说完了，接着我们讲到它的这个动机，它的意乐，就是要修惭愧的对峙。这个样子的话可以加强这个境界对峙的力量，因为你加强你的意乐，你在加行的当中就能够有更强烈的力量。好，那么惭愧对峙的话呢，又分为两段。第一个明智法胜，说明这个惭愧这种对峙方法的殊胜。我们看这个文，禅止制服于诸庄严，最为第一，禅如铁钩能制人非法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在修行当中一直惭愧来修行的话呢， 可以产生自利跟利他两种的功德。第一个先讲到自利的功德，禅子之福，于诸庄严最为第一。那么这个禅子的话呢，就是就综合说就是惭愧了，因为这个耻就是说羞耻的心，那么这种羞耻的心是通于惭跟愧，那么所以这个禅子的话呢指的是惭愧。那么惭愧的这种清净的这种外貌叫禅子之福，因为一个人他能够常常一直惭愧来修行的话，那么这样子的话自然能够展现一种清净庄严的外貌，叫禅子之福。那这种清净庄严的外貌呢，在所有的庄严当中最为第一，在所有的持戒的庄严当中，这种禅子的这种庄严呢，清净的庄严相貌是第一。好，今天如果说你只是持戒，表面上戒相做得很好，但是你没有这种一直惭愧心来持戒的话呢，这样子还不能够称为庄严，还不能够称为庄严的外貌，只是有个表面上的戒相而已。但是你看一个人他真正能够一直这种惭愧心来持戒的话，这样子的话所表现出来这种戒相的那种庄严呢，是最清最极清净的。甚至我们看有的人，他比如有的修行人，他一直惭愧心来修行，虽然说他有的戒，并有的维持戒，虽然说持的不是那么样的